以色列总理下格萨令，以色列三军出动，众议院要求调查中共光探测和测距技术公司。纽约市长华裔女幕僚郑其容被调查。美国、英国和澳洲发挥 AUKUS 战略优势，追踪中共潜艇。阿根廷新外长正告北京不会加入金砖集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以色列军恢复对哈马斯的清剿行动，在加沙地带的地面军事行动中再次打击和摧毁了众多哈马斯目标，但是哈马斯伊茨丁卡萨姆旅的负责人德伊夫和他的副手伊萨、加沙地带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尔三个人依然在逃。以色列总理下达格萨令。以色列官员透露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要在加沙冲突结束之后全面追杀哈马斯高层，以定猎杀居住在黎巴嫩、土耳其、卡达的哈马斯高层计划。另外有消息人士说，在以上哈马斯三名高级指挥官死亡或者被捕之前，以色列没什么可能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61岁的辛雅尔连同为56岁的德伊夫和伊萨在哈马斯组成了一个秘密三人军事委员会，他们策划并且执行了12月7号的袭击事件，在加沙地道中直接指挥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并且领导了有关囚犯人质交换的谈判。伊萨被称为影子人，是三个人当中最无知名度的，但是在近年来参与了哈马斯的很多重大决策，如果另外两个人被杀或者被捕，他将会取代他们。同德伊夫一样，伊萨的面部特征一直不为公众所知，直到2011年他才出现在一张合照中。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官员说，以色列目标是摧毁哈马斯军事和政府组织能力，确保永远不会重演12月7号袭击悲剧。为实现这个目标，击毙或者找获加沙地带的哈马斯领导人是至关重要的。以色列特工曾经在贝鲁特成功追杀多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2010年以色列特工持假护照乔装旅客飞往杜拜，装扮成网球选手，尾随哈马斯武装部队创办人马赛胡克进入饭店房间，将马赛胡克迷晕了勒死。在叙利亚，以色列特工用汽车炸弹清除真主党领导人，和在伊朗利用遥控步枪杀了一名核弹专家。在哈马斯恐怖分子轰炸以色列港口之后，当时以色列方面很快掌握了哈马斯精神领袖艾哈曼德·阿辛的动向，然后发射导弹，在阿辛赶去清真寺的路上将他定点清除。根据最新的战况，目前在加沙激烈战斗中，以色列海陆空三军一起出动，对汉尤尼斯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空袭。在过去的一日袭击了400多个恐怖目标。以色列空军的战斗机袭击了一栋清真寺内的伊斯兰圣战组织行动指挥中心。海军部队打击了哈马斯海军使用的军事目标。同时，以色列国防军要求加沙平民转移到安全区。12月1号，伊朗外长对外宣称说，哈马斯的实力保存得很好，只是用了战斗人员和武装弹药的 10% 至 12%。 看到了这番话，连网民都说，现在叫嚣停火的都是哈马斯恐怖分子有意无意的潜在帮凶啊，证明以色列重新动武是正确的，务必除尽恐怖分子。还有人说，领导都就快死晒啦，仲嘴硬，呢啲哈马斯仲要停火做乜嘢呢？继续打啊！ 咁唔系好明显嘅叫以色列落重手嘛？亦有人话系哈马斯高层都躲藏卡塔尔保存实力，只要伊朗喺度就会有无数嘅哈马斯。美国指责哈马斯先前撕毁终止休战协议，并且对以色列中部同南部地区进行火箭攻击。接住加沙战争重新启动，真主党亦对以色列北部发动了袭击，引起以色列军方强烈反击，对黎巴嫩南部的恐怖基础设施进行了空袭。12月2号，以色列国防军找到了一批隐藏在民宅中的火箭弹，有几百枚咁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同联合国援助的物资储存在一起。以色列同哈马斯休战破局再开火，联合国马上就话人间炼狱再度翻到去加沙，就对哈马斯呢两日对以色列境内嘅空袭只字不提。独立时事评论人蔡慎坤评论话：最近几个礼拜，针对以色列同加沙地带正喺度发生嘅事件，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开始，我哋睇到咗联合国同埋高级官员嘅渎职行为同彻底道德沦丧。CBS 记者日前采访了哈马斯的外交部副部长哈马德，问哈马德手里面还有多少人质是活着的。哈马德冷血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数字不重要。有评论说，对于哈马斯来说，以色列人质只是数字，而且不重要。既然数字不重要，那你报哈马斯死了多少人做什么呢？所以巴勒斯坦细路仔的命运亦不重要，一代代的人肉炮灰而已。还有人推测，事实上很多人质应该早就死了，哈马斯用不存在的人质裹挟世界，要挟以色列。12月2号卡塔尔的官方媒体半岛电视台又再出丑，其在南加沙采访，请当地的民众讲下大屠杀的时候，这位民众就说，上帝会惩罚卡塔尔和土耳其的，你们对哈马斯的支持造成了我们的灾难。另外根据报道，有消息人士向以色列国土部说，几乎每一个阿拉伯领导人包括几个海湾国家在内，在和以色列官员进行幕后会谈的时候，都向他们表示，在恐怖组织被彻底摧毁之前，不要结束和哈马斯的战争。好多人将哈马斯视为国内政权敌人。有评论说，如果属实，这个将是一件大事，这个意味着哈马斯已经没有太多朋友了。12月1号法国人在巴黎举行游行集会，大声叫住伊斯兰滚出欧洲。有人观察到集会一面旗都没有，这个显然就是自发的。再看看穆斯林游行，显然总是有大资金在背后支撑和运作，法国亦要开始右转了，再不觉醒，人类文明就完了。20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近日写信给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国防部长奥斯丁和财政部长耶伦，表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要求拜登政府调查所有中共光探测和测距技术公司。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加拉格尔和高级成员众议员克里希纳莫蒂领导的小组，对中共企业的快速扩张激光雷达市场表示警惕，说他对美国军队、自主系统、机器人以及其他关键基础设施构成重大威胁。激光雷达是一种利用激光扫描并且绘制周围环境地图的遥感技术，这项关键技术可以用在民用和军事应用，具有双重用途。议员他们写到，鉴于激光雷达的重要性，确保外国激光雷达系统中使用的美国技术不会被我们的对手用来制造自主军用车辆和武器至关重要，仲需要采取紧急行动，阻止来自敌对国家的国家支持实体生产的激光雷达 在美国市场扩散，或者进入美国资本市场和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系统。立法者警告说，北京认为激光雷达是一项战略技术，并且呼吁将其开发用在国家安全和军事工业。他们说，截至2018年，全球激光雷达市场主要由美国公司主导，但是由于中共产业政策的支持，包括关税和补贴，中国激光雷达公司正在快速发展。议员引用了中国激光雷达公司和赛科技的例子。这个公司目前占据这一新兴技术全球市场份额的 47%。 值得注意的是，议员警告说，由于美国政府目前对采购激光雷达技术没有安全要求，中国制造的激光雷达已经存在在美国军方和其承包商正在部署的美国国系统和平台中，存在重大风险。立法者呼吁三位部长调查中国激光雷达行业，并且确定将实体列入限制名单。他们还敦促这些部门评估哪些特定的美国技术应该受到对华出口管制。在纽约市长亚当斯的首席筹款幕僚被调查和调职之后，其华裔幕僚郑其容现在亦面临市府的调查。根据报道，市政府调查部 DOI 已经启动对郑其容的调查，具体调查内容还未公开。郑其容在2022年1月被聘为市长特别助理，年薪为10万美元。他多年来一直担任政府编制外的中美大使、亚裔事务主任，同时是亚当斯的无上竞选筹款人，和亚当斯的关系日益密切，被亚当斯的高级助手称为家人。市政府调查部发言人斯特鲁齐说，这一调查是由市长办公室转介过来的。郑其容在1995年从福建移民来美国。郑其容被有中共背景的美国东莞同乡会和福建号报东南网列为顾问，他的公司还接受了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的资助。他在2000年创立的亚美经贸文化促进会，其官网说，郑其容的工作得到了中共政府、人大、中共外交部、中国友好协会和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馆的极大重视和支持。2021年6月8号，当时竞选市长的亚当斯法拉盛办公室进行剪彩，邀请多家媒体采访。由于凤凰卫视的记者不给新唐人的台标出现在他的直播画面中，当时担任亚当斯助理的郑其容听从凤凰卫视记者的指示，亲自动手拿走了新唐人的台标和话筒。郑其容和中共政府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在亚当斯政府中的影响力，令这项调查更加引人注目。12月1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国防创新小组加州总部接待了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和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他们承诺将大幅深化安全和防御能力方面的合作，以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挑战。三位国防部长就通过联合各国的力量，并且集中资源，提供改善游戏规则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 AUKUS 的战略和技术优势方面达成共识。三位国防部长的联合声明公布了 AUKUS 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的合作事项。第一支柱就是重点加强澳洲国内的核动力潜艇能力，最终将联合开发一艘新型潜艇，并且在2040年之前投入使用。第二支柱重点关注8个技术领域的合作，包括 AI、自主武器、先进网络安全、电子战、高超音速武器、反高超音速武器、量子技术和水下战斗等。 奥斯丁在会后表示，从明年初开始，美国、英国和澳洲将启动一系列国防创新，集中在改进电子战系统的开发上。五国大楼表示，美国、英国和澳洲将测试一种利用先进 AI 追踪中共潜艇的新方法，将在包括 P8A 海上巡逻机在内的多个系统上部署通过先进 AI 演算法快速处理三国声纳浮标的数据。这项技术可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精准追踪中共潜艇。声明说，这些联合进展会帮助及时进行大量数据分析，提高我们的反潜战能力。美国、英国、澳洲还会将建立三座陆基雷达，每个国家一座，以提高探测、追踪和识别深空物体的能力。第一座雷达将于2026年在西澳洲建造，其他雷达将于2030年完工。这个雷达系统将保护这三个国家的通讯和导航卫星免受未来的致命威胁，令他们能够深测、识别和追踪最远达到22000英里外的太空威胁。美国媒体彭博社最新报道说，阿根廷即将上任的高级外交官表示，在夏威夷、米莱担任总统期间，阿根廷不会加入中共领导的金砖国家集团，凸显了他的政府计划在上任之后发生的重大外交政策转变。米莱挑选的外交部长戴安娜·蒙迪洛11月30号在前身为 Twitter 的 X 社交平台上写到，我们不会加入金砖国家。蒙迪洛较早的时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一次活动中对记者发表讲话，对金砖集团的价值表示怀疑。米莱已经表示，他计划在12月10号上任的时候将阿根廷的利益和美国保持一致。阿根廷是金砖国家一直寻求明年增加的多个成员之一，金砖国家甚至讨论了共同货币，但是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抛弃金砖国家意味着令阿根廷远离由北京等主导的推动新兴市场的企图。12月1号在中共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被问到了有关阿根廷准外交部长蒙迪洛对金砖集团态度的时候，他答非所问地说，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开发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维护共同利益的重要平台。这次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